好，各位请看到次第法门习经315页，我们今天要上摄禅波罗蜜的有关于坏法观里面的十想。那我们今天讲过呢，九想之后啊是十想，那有一个八念是上星期上的，八念是在说坏法观之后遇到部位可以当做你的一个辅助工具。那九想跟十想的关系呢，可以同时并修，那就叫做事理并修，那也可以前后修，这个方法呢在310页第九行第十一行。那两个呢，如果是依次来说，就是前后关系，就是有九想是做入门，十想叫做进阶。那如果是事理并修的情况下呢，就是修九想的时候跟十想是相聚的，两者而后并起来修，所以这个九想跟十想有前后关系，也可以说有并修的关系。好，那这个关系清楚了以后，我们现在直接开始来看十想的部分。那十想呢，本身包括从凡夫起修一直到阿罗汉的位阶，就是凡夫起修之后呢，一路进来有见道位、修道位、无学位，拿着它的位次。十想呢是哪十相呢？请班长念一下，从第十行到第十二行。
十想则：一、无常想；二、苦想；三、无我想；四、实不净想；五、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六、实想；七、不净想；八、断想；九、离想；十、净想。
好，那他说啊，他解释的实想呢分为三个方向，一个呢是从位阶上来做配对，让你了解呢他是从可以从凡夫起修到让您修正成阿罗汉，第二个告诉您修正的方法，然后第三个告诉你他怎么样驱造。好，那先了解呢他从凡夫起修都可以一路上来的位阶呢，他就要配对啊，那就是在下面从位次14行开始一直到隔壁316页的第7行。好，那我们现在看呢，他说他的位阶配对怎么配呢？他说啊，诸法诸佛法教说当中呢有三种道。好，那三种道呢是哪三种呢？班长。
一、见道；二、修道；三、无学道。
好，各位请你看一下那个您下面的表格，找到了吗？好，修学者呢代表他修坏法观的，所以我们称为坏法人，他的目标是要证见到位。好，来请画一个箭号，从坏法人修的目标是见到位，然后呢见到位他代表他达到须陀洹斯陀含，他当他达到的时候是须陀洹斯陀含，那斯陀洹斯陀含他的下一步路面那个路阶呢就是要往修道位，就是往修道位努力，就是他的目标是修道位，目标是修道位，他的目标是修道位。好，那修道位呢他就是所谓的阿那含的位阶还有阿罗汉相，然后他们阿那含阿罗汉相他的目标就是无学道，就是横的斜线，横的斜线，横的，这样清楚了吗？千万不要认为坏法人是见道位哦，这样了解吗？坏法人他想要让自己成为见道位，坏法人只是代表他起修，他在修，他修这个坏法观的人我称为坏法人，这样了解了吗？那但还不代表他就代表到达见道位，还没有 OK 可以了解哦，他是在见道位下面还有达到见道位的这一段历程，这边还有一条斜线。好，那在修的时候呢，这边有帮各位列出来他所修的方法，在所修的时候坏法人呢这个总相观是指四念处之后，不是过来四念，他前面见到位之前啊就是在修这个地方，应该是说他已经开始要进入所谓的内凡位了，他前面还有更早的外凡位了，那外凡位就是五停心观啊，然后四念处，四念处里面要先从别相念处嘛，四个别别修，修完以后开始进入总相念处，总相念处之后就代表说他对于那个苦地已经有基本的了解，这时候总相观之后转入内凡位，转入内凡位的时候他开始修无常苦无我这三想，这三想就是一二三，然后之后呢别相四观，别相四观的时候呢，这不是别相念处的别相，不别念啊，别念处哦，这是别相四观，它跟四念处不一样，各位看到没有？它的实不净，然后不净想，世间不可热想和实想，跟四念处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它这个别相四观不是思念处哦，它这是一二，这是什么？四五六七，所以这不是七个了。然后之后呢，到了正到三果的时候，他开始修断离尽想，就是八九十第尽成功的时候，就是阿罗汉了，就阿罗汉是这样子。然后各位看后面，雕雕那边，还好你们没转头，是看后面，你们全部转头。来，这个地方开始在断的时候啊，他是开始修。那在见到位，达到见到位的时候，代表他这一段历程呢，在处理所谓的见的部分。之后下面开始处理所谓的思维惑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修道位是处理思惑的部分，然后之后要达到无学位，这个地方的人是阿那含，他主要在处理的是要断所谓的色爱，还有呢那个有爱，色爱有爱，就要处理这个部分，离色爱啊，离有爱啊，这个部分啊。好，那这部分是属于色界无色界，那前面是属于欲界的部分，然后欲界的见惑，欲界的失惑。OK， 所以你看看这边幻法人，他的目标朝向见到位，达到见到位的时候就代表什么？达到出果嘛，就是这个地方。 OK， 他幻法人他朝向见到位走，他所得的果位是出果，就是下一个要走的历程，就是须陀洹嘛。然后出果恶果在处理思惑嘛，对不对？见解已经处理完，他可以开始在他可以处理最开始的，他开始可以用那个地理去处理见，处理他的见惑的时候已经开始处理了，开始处理思惑啦。好，现在已经见到思惑了齁，然后开始看出处理思惑出果恶果了，开始处理欲界的失惑了。那个处理开始处理欲界的失惑了以后，他的目标是希望达到修道位嘛，当他达到修道位的时候就代表他证三果，就是代表他证三果，就是阿那含。那阿那含也就是开始就变成阿罗汉相嘛，他开始继续往上走，他的目标是要证无学位，也就是证阿罗汉。然后他这一段历程从三果进来不是初禅吗？初禅就是什么色界了嘛，开始等同色界位，然后色界位一路上去就是无色界位，所以他要跨越的过程就是从初禅一直到初三界嘛，所以是不是这个历程就是刚好就是所谓的断色爱还有有爱，就是无色爱嘛，就是断这一段历程。有没有不清楚？有。那要画一个图，有些同学刚才前面的有听到，那这有些同学是现在大概有六七个是刚进来的，我们画一个图很简单的马上把它讲完，好，然后待会我们再继续。好，各位同学呢，就是刚才大家看完他的位阶之后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本身的安置呢，他现在讲的因为实想他本身毕竟比较属于算是我一般讲的藏教系统，比较属于藏教系统的体系，那他的位置看他起修以后啊，他现在他本身在安的位阶，刚刚他在安的地方，他从见到位开始，然后修到位无学位嘛，他处理这个区块。那他在处理这个区块的时候，他一开始见到位的前面是上来有一些所谓是外凡内凡的工作。那外凡之后，你一开始起修，大家有看到起修，所以一般的凡夫不算哦，要从起修以后过这一条线嘛，起修有一条线，对不对？然后起修有可能五庭星观是收所谓的散心。收散心进来以后，思念处，那思念处主要是所谓针对以苦地，以苦地对境，就是针对苦地境为它的所缘。然后这个苦地境里面呢，在修思念处有先从别相念处、总相念处，所以刚才一过来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叫做总相观，有没有？然后过来之后，暖顶忍四第一法，这是所谓的四三根进入内凡。那暖是以四地境为主了，然后之后顶就是所谓的你能不能安住在这个状态，处理过去。那前面这一个阶段都在处理，都是属于见解上的问题，就主要在处理的是见解上的问题。那所以要在处理的时候，主要是依据四谛，让你以四谛为你的座椅，你就是开始把这个地理内化。那内化你要学嘛，所以要学的历程里面下忍位呢，就是四谛每一地都有四个形象，所以四谛各有四形象，就叫做四谛四事，有十六形象嘛。那因为本身呢，欲界还有色界无色界，一般我们把色界无色界称为叫做上帝上，然后呢欲界称为下帝，然后上帝跟下帝的差别是粗细的问题，所以这个四世十六形象因为有上界跟下界的差别，所以再必须乘以二，就是上面的下面的特它的形象要分开，所以就变成32形象。那32形象在下忍位开始观啊，开始起观以后，它要怎么样？要说减圆减形，要所谓的缩观， 就是每一次少一个，每一次少一个，从31个，然后30个、29个，到最后呢，剩下一个的时候，就是最下面那一个，就是欲界的苦形象，欲界苦地的苦形象，这样了解了吗？然后那个不是欲界苦地的非常形象，就欲界苦地的非常，剩下他，以他一直为说到这个时候，以他为观，然后观到过来以后呢，为所观，到中忍位的时候啊，也是继续观非常形象，到什么时候代表你过关呢？就是一般我们审律决定，大致上都会在不同一个刹那，就是你的审律到决定，它时间会比较长，都两刹那以上。然后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的时间越长，代表当中决定就是相应正念的这个正确的见解的时间，就是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可以叫做修正。所以一般我们的三昧，我们有没有三昧吗？大家说想妈底三昧，三昧它的意思，现在跟大家提一下，三昧它的意思一般叫做调直定，它的梵文的含义是叫做调直定。那因为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把它音译翻过来，它是指调直定，就是你怎么样把你的心调直，调到正确的路上，它叫调直定。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必须怎么样调，所以它那个调的时间，如果它的时间要越长，它在观这个心行的时候，它观到这边，它时间越长的情况下，就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它花的时间长，里面不相应的就会代表比例高。那当它审力决定一刹那，就代表说我念头里面到我相应正确的调直的情况，我在同一刹那了，所以它的见解就代表它的见解直接相应正念的比例高不高了？高，纯度很高。那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它开始要升起，很知道处理，知道要怎么样相应处理，这时候它才可以处理它思维的问题。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它要做一个前置工作，要精进到说，一方面处理见解，一方面是处理它要做前置工作。它观苦形象，就是欲界苦地，苦地里面还有上地下地嘛，与欲界的苦地的苦形象为他所观，然后就是上忍位的所观，师第一法也是观他，观到成功的时候，他直接会达到见到位，就是苦法忍，就是苦忍，达到苦忍，苦忍，苦忍之后，他这个地方就是代表他已经能够安住于四地，就是四地的地理，他在审律决定里面，他都可以基本上是安住里面，只是他说他能够理解的浅深差别，见解上都可以聊，可以处理，但是他在思维上可能还要怎么要跑一下，还有他的程度，还有他使用的力道。那这一段力道呢，他在过完以后就是处理欲界的失货啊，一共有9品，9品处理完之后，到修道位就是开始处理色界、无色界，所以他断色爱，断无色爱，这样了解了吗？然后色爱、无色爱就修道位的历程，就是三国从开始进来，修道位进来以后，三国就是叫到继续往上爬，就是阿罗汉像、五那拿含啊，过完以后，最后呢金刚预定过去就是无学位，就是阿罗汉。 OK， 那是他的位阶，我把它讲得比较详细。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修正的部分，修正的部分。所以各位看到那个316页的图表格，请你在旁边帮我画上一些东西，316页的表格好了吗？好，那个1到3的地方呢，有没有找到？有没有1到 3？ 有齁。那个你看到它的有没有无常想、苦想？无常想、苦想，你看无常想应该相应于刚才你画的那个表格那里，无常形象有没有找到？无常形象是什么？是内凡里面的。哎呦，刚才那个图你们都点头了，在内凡里面的什么啊？无常形象啊，无常想啊，对呀、啊、所以你就在这边，他们是无常的前面，你就写下人、中人，对不对？然后之后不是苦想吗？有没有苦想是什么？对嘛，你们这样才对，上人，然后是第一法嘛。然后之后有没有看到他是无我想？有没有？有啊，这边开始是无我想，这一段的前面的这个地方，请你把它一到三的画一个线，这样子这个地方是属于见到位。然后开始这是一二三嘛，这是一的，这是二的，这是三的，然后四五六七写上修到位，下面呢八九十前面写上目标是什么？不是无学位的， 这个地方是阿那含呢，是阿那含呢，他的目，然后无学位是在十的下面才是无学位啊，还不能拉这么快啊，十的结束是无学位啊，所以八还没有到无学啊，这个地方这一段历程是阿那，就是阿罗汉相啦，阿罗汉相，识别相四观，识别相观，别相四观，这样就是四到七是识别相观，八九十阿罗汉相，这个地方是修到位。这里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一这个地方是这样，这个地方到下面我画太快，这个地方才开始是修，修到是阿那含相的地方。识别相四观是在处理那个私货，这段历程是在，再换一个，这段历程是在处理私货，前面一到三的部分是在处理贱货，好了吗？来，好了以后我们继续往下啦，这样大家修正的部分就会比较清楚了，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那各位继续往下看第317页，我们开始看梅意祥怎么修，你现在知道他修他处理的对象物是什么了吧，那现在接下来就是看他怎么修，怎么修。三班长请你帮我念317开始，一直念到呢15行。
一无常想，观一切有为法无常，智慧相应故，名无常想。所以则何？一切有为法，心心生灭故，属因缘故，不增积故。生死无所从来，灭死无所从去，故名无常。无常种类，世中无常有二种：一则众生无想无常，二则世界无常。一众生无常者，行者观我及一切众生从哥那罗来，色身生灭变异，乃至老死，无暂停死。所以则何？一切有为悉属生住灭三相千变，故知无常。所谓一生一生，欲住欲住，欲灭欲灭，如是变异无常，刹那迅速，无暂停息，故知一切众生悉皆无常。二世间无常者，如据说大地草木皆磨灭，西弥巨海亦邦解，诸天诸次皆烧尽，尔时世界何处常。复次，如佛说无常观有二种，一则有疑，二则无疑。一有疑无常观，一切人物皆尽，唯有名在，是名有疑。二无疑无常观，若人物灭尽，是名无疑。所以则
好 ，OK， 到这边停一下。他这边地方他分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告诉你无常分哪个种类，第二个十三行的地方就告诉你无常观的种类，这样了解吗？你先了解无常有哪些种类，然后第二个就是无常观又分哪些种类，然后这两个层次来看。那无常的种类呢，有所谓的众生无常跟世界无常。那众生无常呢，主要是观所谓的有生命体，那世界无常大部分来看的呢，一般都比较属于气世间的部分，大致上这样了解了吗？好，那那个众生无常的部分呢，就是属于比较有情的这一类的，还有有情众生的，有情还有五阴都含在里面。那他说一切的有为悉是生住灭三相变迁，第七行中间偏后边，有看到画起来，他叫你观得啊，为什么你要观众生无常，他叫你看到的是什么，他要你有什么观点去观。第七行的中间偏后面，一切有为悉属生住意三相千变，这三相就是指生住意 OK， 生住灭啦，对不起，生住灭，找到了吗？好，生住灭三相千变。那他这样的变迁有多快呢？第八行的后面十个字，他说这样的变异啊是无常的，而且是怎么样，快到什么程度，刹那迅速，无暂停息啊，就没有停下来的时间 OK。 所以这是无常众生的部分，在众生无常的地方。那世界无常他要告诉你呢，就是您看到啊，什么东西真的有在那里停断的呢？没有啊，每个地方呢，连石头啊，你觉得很坚硬的东西，他们都会磨灭烧坏呀。而且像那个法世那个灭世尽灭尽灭世尽啊，法灭世尽，它里面还有那个诸天住处皆烧尽啊，它还会烧到二禅三禅，一段一路就烧上去啊。 所以世界长吗？不长啊。你看最近冰岛的火山爆发，然后还有那个走山事件啊，大家都一样，都是无常的。然后下面呢就介绍13行到15行无常观的种类。第一件事情请你写四个字，无常观。无常观到底有没有相？四个字，请你注明此观无相。我这个观你们可以看得懂哦。有的还跟我讲说，师傅你都是学日本字，要么就学大陆简体字。不是啊，书法的观都这样子写啊，然后书法的那个老师的师傅都这样子写嘛，然后刚好跟简体字很像啊，就他们都说你不要写简体字啊，我们还这个是本来书法就长这样啊，哎呀，那也不是日文字啊，本来书法的字就是这样子写啊。书法你们看行楷，行楷就写这样，还没有到行书啊，这是行楷体，行楷体就写这样子。好嘞，那个所以此观无相啊，此观无相，知道无常观是没有相的，那他现在好了，那此观无相，所以他最后跟你讲了14，他十四行第一个就是有余，有余跟无余的差别差在哪里？字差在哪里？差在四个字，因为有余叫做唯有名在，就是你还剩下一个假名虚设这个名在，可是你知道它背后都是无常的，这样了解了吗？然后呢，那个无余无常，无余的无常观呢，是连人物都灭尽了啊，连这个名呢，还有没有？也没有了，它是这样，连没有这样的，连名字都是一个假名的，这个名字也会时代变迁就不见了，这样意思啊？连这个假名都会不长的。好，所以它就有余跟无余差在这个唯有名在这四个字。好，那所以者何呢？两个理由，有没有看到一跟二？有没有找到？有没有？好，那现在要告诉你的19行后面你有看到7、8个字云何言无常，找到了吗？这个云何言无常是要解释我刚才13行上面前面写的此观无相。此观无相为什么说它无相？就是它没有一个常相，没有一个固定的相，没有一个常相，所以请你把那个此观无相画一个斜线，用铅笔接下来。为什么此观无相？就是19行后面那8个字，云何言无常，一直接到20行，若不得无常相呢？如果你没有看到无常，你认为无常到底有没有一个相貌？你连无常那个相貌你都可以知道它是根本没有的。如果你认为无常还有一个相，那是不是还是着相？所以你连无常这个相貌你都知道它不得不可看到，这时候你就可以见圣道，所以这时候才叫做无常相。 OK， 就很像修那个般若还有中论的空一样，他说、啊、你如果认为空还有一个空相，还有一个空可以证，还有一个空可以得，那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性空了。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他中间16行到19行的解释啊。他要介绍呢生住灭这三个啊，他说生住灭三相啊。来，我们开始往下了哈。好，杜先生念好了，16到19。
所以者何？若言以生住灭三相故，一切有为华为无常者，三相自不可得，因何有无常？如生死无住灭，离生死亦无住灭。一，若生死即有住，住灭即坏生相，以生灭相为故。
相为故。
以生灭相为故。二，若言离生有灭住，亦坏三相意，若离生则灭无所灭故，当知三相不可得。
你们念起来就听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串气你没有照他的名相换。来，我再念一次哦，然后我帮这边解释，你那边先麦克风先关掉免得回音。来，就是说他说如果生住灭三相啊，为什么他一定要说分为三相？他说因为有其有为法，它是无常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三相有没有可以得？可不可以得固定的三相？不可以。这三相当中，事实上你也不可得到它有一个固定相。他说，那你 既然这样说，那你怎么可以说他有无常呢？哎，为什么你又既然是没有一个可以得，你怎么说他有？他讲说，因为如果你生的时候，事实上你并没有住相面相嘛，就是你有生相的时候你没有住相面相，可是你离开生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说有住相面相嘛，对不对？好啦，这样子讲啦，他讲完以后，他就反过来，他就这是正论，接下来要反论。反正说，如果您说当生的时候呢，有住相面相，就会坏掉所谓的生相。为什么？因为生跟灭是相违的，所以叫生灭异。这个异是因为生跟灭是相违的关系。然后第二个理由呢，因为如果您说离生了以后，生跟灭是相违，那离开可以离开生，就会说住跟灭嘛。那如果你说离开生跟说住跟灭，这个是可以成立的话，那错了，不行。因为你如果离开生相，事实上你也不可能有所谓的住相跟面相发生的嘛，所以说三相当中不可以并，也不可以单独，所以三相是变迁的，是不可得的，这样了解了吗？想要详细看呢，我告诉你摩诃止观的破法篇，摩诃止观有三分之一本就在讲这个东西，那如果现在这个只不过五行，大家就完全理解有点困扰啦，当然有点困难啦。那你们听一个概念好了，我本来想要不要讲，后来想想稍微跟你讲一下。你们在一般修行上面啊，有没有常常听到有所谓的次，就是一个次第，就比方讲说啊，你仔细听哦，可以把眼睛闭起来仔细听哦。如果刚开始你有一个对境，对境的时候你觉知，你这个觉知就是一般就是你跟草木不一样的地方嘛，就是一般你要起修的第一关，就是你对东对境以后你有觉知，跟草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你觉知之后你要筹量分别嘛，是不是？你觉知然后筹量分别，筹量分别之后你要了达当中呢，它跟这里面的所有这些你对境你所了别分别这个相跟他有没有自信，那你先了别这个相，这是最简单的，就是你会对应你过去的经验法则，你要这是相什么意思，比方说他说 good， 你就会对应到什么，有些在说好啊，在正向的，如果他说 poor， 你就觉得好像在骂你，对不对？会属于对应到不好的，所以你就会对应到他是好的不好的，就是对应好的。在他说这是一般啊，你在修行上你会认为说你先对境，然后之后呢你对这个境你开始判断你起什么样的心态，然后这样的心态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一般你们修行是不是这样子？好，他说那你看起来如果你没有对境就可能后面的这样的分别啊，那这是一般说起来好像是这样子，但好像这是三个阶段就可以拆开的啊，可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错误的，就很像刚才你把那个生猪灭拆开好像认为三个可以分开的，错在哪里？仔细听，真的要仔细听哦，这个地方我自己都想了再想，前后看了大概一个多月我才比较了解他怎么讲，所以你们要听可能只能意会。他说如果您必须要先对境觉知，那这时候呢你才可以进行分别筹量啊，那这时候你对境觉知的觉知是不是也就是从你所最后去判别它是对是错之后你才有所谓的觉知，你不也是从这样的一个经验，从这样的一个过去知道这样的觉知是才会知道是 good 嘛，你才知道去配对，你才会知道所谓的筹量分别。好，那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你的尾巴第三个事实上跟第一个并不能够直接切割，这样了解了吗？你不能够切割。然后第二个呢，他就第二跟你讲说，那如果您认为您的筹量分别当中事实上是已经把觉知前面的了别觉知已经中断结束了，你才做了别觉知，那了别觉知结束了你才去做后面的所谓去跟以前的判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去做处理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你的了别觉知它那了别是不是你前面难道真的不需要去对吗？真的可以这样单独一个成立吗？不可以吗？它是彼此要相互环扣的、啊、所以他说所以啊这个对境的觉知到你了别还要你后面去做配对去认知它是什么，就是神做决定的工作的时候啊，这三者呢是非一，只是它立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呢不可以说它是三也不可以说它是一， 它事实上就是你心事活动的一个整体，你不能把它切割。那当你现在说你做觉知，你在做所谓的这判断的时候，或者你在做第二阶段或第一阶段的时候，它事实上也同时是你下一阶段的觉知，不是吗？听有无？听无？后看我这边最后一次试验，再一次，这个如果听不懂，那个刚刚那个生住灭就更难懂了。因为你的心是你最常看到的、啊、现在这个代表第一阶段，这代表第二阶段，代表第三阶段，好不好？就是你那边可以叫三个颜色出来嘛，齁，绿色、蓝色、黑色，照顺序排。你换一页嘛，嘿，叫不要用人啊，好，用人也可以，好，就假设这是第一个接给第二个，接给第三个，好不好？好，那绿色的呢代表你的心的第一阶段，然后蓝色第二阶段，然后黑色第三。假设你的心真的可以分为这三阶段，他说这样的想法应该是错的，错在哪里？他说当你的第一个你认为你是觉知的时候，你的第二个在做所谓的了别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了别他不就是在觉知他吗？他第一个的绿色，当你认为他是在了在觉知之后，你的蓝色在做了别，但是你的了别的前提是不是就是要先觉知绿色、蓝色对蓝色而言？所以说他这个了别事实上就是他也同时在做觉知，然后当他在做所谓的第黑色的时候，当他在做所谓的判断的时候，在做所谓的咨询的时候，在做所谓他是 good 还是 poor 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就是在做前面的另外一个的了别？这样了解吗？所以他说你说他是三，但是他又环环相扣，你说他是一又不可以，因为他后面还有一样，他还是有个地方会再切，只是你把当中抓出其中一组，这样了解吗？ OK， 好，很不错，你们很厉害哦，这样就懂了，就在点头，嗯，这样我会很有成就感。所以现在他说你说生住灭之后，事实上你当你在灭是不是另外一把生，一样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三项当中你真的可以找到一个定向吗？你又找不到一个定向，哎，就是你没听过人说，你们就会比较，因为我们就会认为把这个时间点拉固定，在台就是一般的传统习俗上都会有讲，你看看你就想，哦，这一那那也谁刚像你近几下子大概像你多啊，有没有听过？哇，怎么一下不见啊，你现在几年没看都大几啊寸，有听过吗？那同时他在讲什么？但人在老一年嘛丢几啊寸，是不是？我们在一样啦，然后当他几啊寸，就是他们在长的时候他的筋在拉，我们在老的时候筋也是在缩，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就是比较佛法上的说法，就是说当一个成为第一刹那过完之后，他就在衰老了，细胞就在衰老，就在不断的在生，不断的在灭，是不是？第一刹那过完就是这样，一路下去了，一路下去了，就是一路下去。你看他好像这样出生，事实上你不见得出生才叫做在开始在老，他在里面不就在趋向于死亡吗？有的就住胎就不见了，就夺胎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他很多情况啊，好，就在这个地方不要再扯太多。二十一行继续，他说诺儿啊，那佛何故说无常为圣谛？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是让这个组队这句话的针对反驳是针对有于无常观反驳的啦。他说佛何故说那无常是称为一个圣谛？如果他既然是你不得无常相才叫做圣，才就可以究见圣道，即见圣道，那为什么他会说无常是圣谛？快呢，他就回答说啊，因为呢一般众生啊都会什么只有个常想，像我们常常都会希望事情是恒定的啊，是不变的啊，是不是？然后都比较不会有居安思危啊，这些都是在讲这个我们众生的问题啊。所以在当中呢，你不应该求实啊，既然它是要破常，就是破一个定，你就不应该在当中无常还去把它求一个实啊。所以如果你心把无常当成实，这时候会堕入什么断见，你就认为所谓的当成实啊，永远不可能是有一个是固定性的，那当然连业都不会有，对不对？就会有问题，就会讲会入断见啊，会什么无恶不作啊，很危险啊。那如果你把有余无常想呢当成是什么全部都又没有的时候也不行啊，你都不可以，你要知道它只是没有一个，二十九行后面讲的不得无常相，这样了解吗？ 不得无常相，就是你没办法找到这样的一个相貌，你如果找得到它就不叫无常了。那他说其他的啊，其他的有余无常想，为什么刚才讲说就这个有？因为他说其他有余无常想，也就是像上面的十六特胜啊，通明观里面有说的啊。那无余无常想呢，他留在后面啊，那个出世间上上才会讲啊。那四禅波罗蜜是没有讲，那可以看别的书，像那个把戒师利出门啊，就智者大师大概快要57岁啊，这一段历程啊，有人把法界师利出门他这一段历程他都有继续在讲啊。可以参考那部分有讲，那有的地方在哪里？像他有讲一行三昧就在无方便念佛门里面，他也有讲到一些部分，其他的部分都可以散借其他著作找得到。那25行呢是慧行的部分，慧行他就问，就是问说圣行啊，那圣行出门呢为什么要先说无常想呢？他就回答，一切凡夫啊还没有见到的时候啊，各贵所行，就是哎，我修的就是最好的，这样了解了吗？我的就是最好的啊，就像很多人就是那天刚才不给你们看一个很可爱的图形吗？他觉得那个盖那个茅棚啊，修行一定要一层一层的跑，他觉得这个架构最好啊，说他看什么法都要把它拿去做他的架构，就是嘿，那个明明是盖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盖的，叫做你们刚才讲的什么叫盖透天处的架构嘛，对不对？刚才是不是神先生这样说？那盖透天处的架构怎么可以把它拿去比照盖摩天大楼也这样盖，懂了吗？所以它不能这样盖啊，所以你不能各贵，他就说各贵所言，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法门是最好，自己东西最好，就互相飞啊。那我的心他就觉得说，你摩天大楼的盖法就好好盖摩天大楼，你现在盖的是透天处，就是那个或者是店面，你就盖店面的，你现在盖的是平房就用平房的盖了，你不要说别人不好别人好别人不好，你就一个归一个，一个归一个系统去讨论好不好？然后他们都叫房子，这就叫佛法。那你不要说哦，透天处等同于摩天大楼，不要这样说，你说他们都叫房子，这就叫做佛法。但是佛法里面有分，有什么洋房啊，有唐式造建筑啊，有日式建筑啊，这些就是它的分别，就是有所谓的大乘教法小乘教法，这样理解了吗？但他们都是佛法，就都是房子，这样想就好了，然后不要把它说成等同啊。他说，所以底下就举一些例子啊，然后27行后面他说这样各个所行为贵啊，然后他就这样自己觉得自己的已经很满足啦，还会继续努力吗？就不会勤求涅槃啊。他说这样不行的啊，因啊佛说啊，你所有的功德啊都一定要好好的想啊，你要怎么去修，你必须要观诸法无常，你真的认为你的最好，那不就是有个定的吗？就是有个定性，有个定向。你如果知道东西都是千面的，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念头，所有的方法都是无常的时候，众生也是无常的，你就不会要求一个法要行遍天下，一个法叫大家都要奉为归灭啊。说你如果这样的话呢，才是真涅槃道。如果不观无常啊，他说你不可能趋向圣道的啊。所以他这样子种种的因缘，诸法虽然空啊，所以呢，可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您必须还是要兴起无常想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第二个想。